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6月11号到6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睡回笼觉，师尊在为弟子承受。早上打坐，看见一同修没练完功，又回去睡回笼觉，看见师尊表情严肃，脚下踩着锋利的碎玻璃，双脚都在流血。我悟道是师尊在替弟子承受，让我看见赶紧告诉他，是师尊怕弟子因安逸心不去而掉层次。几年前我也睡回笼觉，一天早上练完功刚躺下，看见一大盘又红又大的苹果，我以为是师父看我最近精进给我的奖励，很高兴地睡着了。醒来时看见大红苹果变成青青的小苹果，也没多想。第二天练完功还是像以往一样，刚躺下就看见一盘小苹果变成了一盘小沙果，我惊醒了，不能再睡回笼觉了，既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又人为地滋养了安逸心。当时我还喜欢吃饺子，包完饺子发正念时，看见师父穿着白白的衬衣，笑呵呵地把我刚才包饺子的地方用布给盖上了。我悟到爱吃饺子也是执着，而且还浪费时间。师父法身还告诉我，12点之前不能睡觉，3点40起床。一次晚上快11点了，看着看着电子书没电了，同修阿姨在旁边已睡熟，我也不想吵醒她，心想也睡一会儿吧，一会儿发正念。刚想睡，这时奇迹出现了，电灯突然自己亮了，开关离床还很远。我悟到是师父让我珍惜时间多学法，因为红岩里面师父画了好多挑灯夜读的图，最后让我们用师尊的这段法相互鼓励，共同精进。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弟子们，精进吧，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们证实大法的进程中产生，你们的誓约将成为你们将来的见证。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净师净法的问题。师父的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出来以后，我给同修们打印了几十本，装订好对折后，由于复印纸比较厚，所以每本书都翘着不平整。我用两包复印纸把一摞讲法压上。最初我有些犹豫，觉得这样对法不敬，思想斗争了一会儿，最后我还是压了两包复印纸，为了让书更平整一些。过了几十分钟，书都平整了，可是还剩四五本没有压平。我又把这几本书落到那一摞压好的书上，又用复印纸压上，心想再压一会儿就更平整了。然后我就去忙别的事去了。过了一会儿，觉得压得差不多了，我准备把复印纸拿下来，可是我看到两包复印纸已经拿下来了，整整齐齐地放在床上。我很奇怪，是谁拿下来的？就我一个人在这屋里。我马上明白了，是师父法身帮忙拿下来的，同时提醒我 不该用复印纸压大法书，这样做对师父不敬。在净师净法的问题上，应该更严肃一些。一直以来，我每次学法都是双盘而坐，学法前把手脸都洗干净，搬来小书桌和书架，大法书都是放在书桌上看，而且从来不在床上乱放。学完法，大法书都收藏在专门放大法书的书包里。就是有一点，我学法时经常穿着家居服，可能有些不讲究吧。我跟小宝说，咱们请师父开示，在净师净法的问题上还有没有注意不到的地方。师父提醒小宝，学法时不要有小动作，学法前要把手洗干净。小宝有时懒惰，学法前不注意洗手。大法书要摆放在干净整洁的地方，书柜或其他的柜子里。我看到有些做大法书的同修，把做好的大法书放在床底下的包厢里，那么人睡觉的时候岂不是睡在了大法书上了？这件事情提醒我，一定要净师净法，在大法面前要更加谦卑，不能自己图省事、图方便而忽视净师净法的问题。
也谈病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读明慧网2014年6月8日发表的《也谈病》译文。为同修，每当旧势力迫害我时，每当我身体出现异常时，我的第一念就是灭。就这样，一般情况都能在我指定的时间内结束病魔对我的迫害，家人都称神奇所感悟。就像同修文中说的，我两腿出现轻微浮肿，右臂肌肉抬高了疼，下肢有时痒，搓时还起疙瘩，三个病状，虽多次学法交流沟通发正念均无起色，因无妨大碍也未影响做三件事，讲真相救人，所以也就不再理他了。至今已一年多了，读完同修的文章，我就试着按同修说的做法，针对两腿浮肿连续发两个整点灭的正念，一个整点发40分钟，五分钟清理自己，五分钟全球整点正念，之后对腿浮肿部位发30分钟灭的正念，正念下来浮肿立即消失，真像同修文中说的，家人都称神奇。随之其他两个症状，我如上述做法，也发灭的正念之后，症状同样全无。以前网上谈病状的文章，我看过的也不少，有的我也试过，因没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就不再看了。当然，不是说同修的文章不好，可能因自己的层次所致。该同修的文章，因自己收到了神奇的效果，所以引起了我的深思。以前自己法学了不少，正念每天都在发，但为什么没有同修那样的效果？对比同修，自己差哪呢？向内找，我发现有两点：一、法理明；二、正念墙上。法理明，每次我遇到病状时，我知道正法修炼，师父再没有给我们安排过宵夜，都是旧势力以我们有执着有漏为借口而进行的迫害，所以我发正念时也常说这是假象，不承认你，否定你，可是这样一说就否定了，就灭了，那是不可能的。你得从法理上明白，同修的文章说得好，它既然是假象，那真相是什么呢？真相就是同修给旧势力定的三个罪，既然是犯了大罪，你就应当灭尽，所以在灭他时，旧势力必然无话可说而被灭尽，那时病状定会瞬间解除， 而自己差就差在法理上去明白，那真相是什么呢？这个根本问题上。正念强，每次我遇到病状时，我也知道多学法发正念，可是我很少想过是否达到正念强、正念纯的程度。在此我想到了师父的一段法，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早期我就对你们讲过，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销，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也就是说呢，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个病业的反应是过关，表现上一定是病业的状态，绝不会是神得病的反应。那你要用正念去对待，因为你是修炼人，所以那绝对不是真病，可是表现出来又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你知道旧势力怎么想的吗？他想，哦，你这个当师父的把这病业的法讲得这么清楚。是的，我当年面对学员很难过病业关时，我把这方面讲得真的很清楚了，在座的学员也都知道。可是法理讲得再清楚，修炼的难度不会因此而变小，甚至可能延。比如表现上只是悟到了还不行，要正念正行才可以。修炼中正念不强，就关过不好，会持久，而且达不到正念强，也会使信心受挫折。因此不是有的人失去信心甚至邪悟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就想叫师父把法再讲透，对法理没有坚定信念的学员，这并不能代替你修炼。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对正念强的法理明后会更加坚信的大法弟子，什么关都能挺过来。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一点感悟如不妥，请同修指正。
安逸和党文化这两种毒酒真可怕。今天一同修找到我们，说他妹妹受到强烈干扰，让我们帮他的妹妹发发正念。中午12点，我和一小同修一起发正念，铲除邪恶。12点半以后，我们就给那位同修清理。他的空间太脏了，有狐狸、魔鬼、蜘蛛、蛇，还有个棺材，上面坐个女人。这边清理，那边有个通道往里输入，是他的执着心招来的。我们切断了魔鬼通道，换上大法管道。我们输送了白凤凰、白孔雀和各种法器，直到正法结束再收回。就看见他的主元神睡着了，而且任凭怎么叫都叫不醒。我们的白孔雀去啄他，他就使劲儿用手打我们的白孔雀，还给小弟子的元神使几个嘴巴子，打完了还是睡。后来发现他的五层身体都在地狱里受罪，我看见他的一层身体被邪恶控制在一间房间里，盖上被子睡大觉，那里有好多的小房间，每个房间里都装着因为安逸心不去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关进房子里的不精进的大法弟子，他们每个人都在里面睡大觉。邪恶还说这个人让他睡他就睡，真好操控。他的一层身体被邪恶关进大铁笼子里，把他拽出来，可他自己又回去了。直到快一点时，师父看他实在不清醒，就说李某某快觉醒吧，他才醒过来，真的很危险。师父告诉我们，他再不醒过来，他的五层身体就都会被销毁，我们只救回他一层的身体，他的四层身体是师父救回的。后来师父点化，最后他会因为安逸而形神全面，他现在还不够圆满的分数线，还不及格。 另外，我们还看见那位屡犯色戒不改、天体星球被炸的一位男大法弟子，也在地狱里蹲着呢。他的这层身体也是因为安逸心不去而准备销毁了。看来安逸这种毒酒真是太可怕了，它能够迷惑你，让你认为以前做了很多了，等到正法结束就能圆满，吃老本就够了。睡会儿吧，躺一会儿吧，歇会儿吧，看会儿电视吧，逛会儿街吧。这位大法弟子就是每天五套功法不能完全到位，就是勉强练完也要再睡个回笼觉，中午还要再睡一觉，晚上九点就睡了。曾经很精进的大法弟子，正实法十几年，经历了风风雨雨，几次被抓被打，领口供，信师信法坚如磐石，可是最后就因为安逸懈怠麻木而差点毁了自己。因为他在外地没法和他面谈，师父点化必须得和他切磋，让他自己醒悟，自己精进，向内找，效果才会好。师父点化他遇事没按真善人要求自己，我悟道做事多少并不等于修炼，心性不提高又如何长功，不实修就是浪费师父用巨大付出换来的每一天，也浪费了师尊的苦心安排。因为每天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有我们要修去的人心。党文化是往下拖弟子的又一杯可怕的毒酒，发正念的过程中发现他有很强烈的党文化，他有层身体就是因为党文化而被旧势力拖进地狱准备销毁。师父早就点化他缺乏善心，说话做事弄虚作假，遇事不忍争斗，假恶斗典型的党文化。其实有开着修的同修看见，凡是用党文化做事和思维的同修，有层身体最后就会和红龙一起被销毁。而师父让我们带走的是全部，请大家都看看明慧网推荐的《大战在即》，另外空间所见。你就是要好过一点，那是修炼吗？那能修炼吗？到今天这个观念还不能转过来，我这个当师父的都不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走向圆满。求安逸，求安逸，那就求安逸吧。作为一个常人求安逸，师父什么话都不说，因为常人想求安逸也不能说人错，因为人他就是在这样的追求中生活。目前人类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现在常人的事师父不想说什么，但是作为修炼的人，你们就不能这样认识问题。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这边空间不精进看不出什么，而在那边就是天壤之别。修得好的世界，众生欢歌起舞，热热闹闹，那种美好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众生都在说我们的主太棒了。而修得差劲的同修世界，有的星球被炸，有的众生站在悬崖边准备跳崖，有的空间万物不生，众生穿得破衣烂衫，有的同修因为发正念没威力或没重视发正念，众生都被邪恶吃得没几人了。同修们，让我们重温师父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这段法，共同精进吧。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悟。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你们知道吗？正法弟子不能走过正法时期是没有下一次修炼机会的，因为历史上已经给了你们一切最好的，今天在个人修炼中几乎没吃什么苦，而你们生生世世造下的天大的罪业也没叫你们自己承受，同时以最快的方式给你们提高着层次，保留你们过去好的一切，而每一层次中又给你们补充更好的。修炼中一直都给予你们每一境界中最伟大的一切，圆满后将使你们回到你们最高境界的位置，这是能叫你们知道的，更多的你们现在还不能知道。大法弟子伟大是因为你们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能维护大法，如果自己的所为已不配是大法弟子时，那么大家想一想，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如果还做不好，怎么会还有下一次机会呢？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 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弟子们，精进吧，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们证实大法的进程中产生，你们的誓约将成为你们将来的见证。
修炼体悟，对学法的一点体会。看了明慧5月30日同修严肃对待修炼和正法时间的文章，我觉得文章写出了看似平常却很关键的问题，尤其是文章中的第四点，我感到我就是在敬师敬法，对大法书的态度这点上认识上去了。转法轮打开了大门，从此我真正走进法中。下面我把我在这方面的修炼过程和一些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在一学法小组看到有同修学完法，把转法轮书往床上一扔，我就想，这位同修对转法轮书、对这部法的认识还不到位，所以学法可能看不到法理的显现。因为同修这一外在的举动反映出了内在的东西，这种状态下就是提醒了，一会儿不经意间还是同样的举动，因为心性不到位。我知道真正明白这本书的珍贵，不经意间也不会这样。不是说我们以后大法书轻拿轻放就行了，得内心里达到法的标准，实质的达到。当初我有困惑的问题去问同修，问时我发了一念，请师父借同修的嘴点给我。同修说，学法都在法理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点给我，我在学法上存在问题，如果学好法什么都能解决。我在为什么学法没得法、怎样学好法等方面找自己，归正自己学法时的心态、对大法书的态度。最后我找到，我只把转法轮看成一本书，没有明白书是这部法的体现。当我在意识中把书和法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人的身神合一，就是在瞬间完成了从一本书到一部法的认识过程后，真正明白了这本书的珍贵。第二天学法，我就看到了以前十几年学法都没看到的，我第一次体悟到了法理的显现。从此我走出了长期停留在表面法理认识上那种状态。当时法给我展现的是，我脑子里有个画面，转法轮以宝库的形式打开了大门，里面放出夺目的光。当时我非常吃惊，我学法这么多年，事也做了不少，还是在门外。从那开始，我的修炼迈入新的领域，学法进入了全新的状态。在学法中就改变着观念，去除着执着。比如一天我想写一篇交流文章，不知从哪儿下笔，想起有同修写过转法轮中有师父教给怎样写文章，我想学法时注意点，不知这句话在哪一讲，今天如果没学到这一讲还看不到。结果学法，我打开书，这一天的学法感到句句好像都是师父教给怎样写文章，不是以往在书中哪一讲哪一句话中那样体现的，法的展现是用了另一种方式。就这样在学法中改变着僵化的观念，我想要是能这样看到怎样实修就好了。结果第二天学法感到句句都是师父讲给怎样实修，由此我对师父讲的，有的弟子说了，李洪志大师讲的句句是天机，是泄露天机，转法轮这句法有了新一层理解。在这同时也去除了我抠字眼的执着，因为我知道了抠字眼没有用处，法是玄妙的，有些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采取哪种方式去突破都达不到目的，只有从根本上符合法的标准才行。还有就是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我们常说的多角度去理悟法理。那么我体悟这个多角度是提高后辟出来的。写这些是想举例说明学好法非常重要，学法中能够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一切。每当看到法的展现，我就体悟是在哪点提高了，符合了法的什么标准。渐渐的，我知道了得有根本的改变，才能有大的变化。所以我会注重在根本上下功夫，找执着会往纵深再纵深去挖根。觉得在学法方面，我们平时只重视了在学法时间、数量、学法姿势上的修正。如果整体看，这也属于形式上的规正，心性上的达到标准才起根本作用。好比我们上学只在不迟到、守纪律上下功夫，不能保证学习成绩。我认为对转法轮、对这部法的根本认识和态度才是根子。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到，有些人不用心，反而觉得没看到什么。人是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因为那是法嘛。你心态不正，你对待他的心态不一样，他给你显示的也不一样，显现的也不一样，甚至不显现。我在自己所在层次感悟，师父明示了学法，法不给显现是我们的心态问题。我理悟我们学法不执着看到法理显现，但我们看不到，我们要去找原因，这不是执着，这是真正的向内找。觉得我们以往的找自己都没有在这个基点上去找，可能我们有学法就是学法，不执着看到什么的想法。我觉得我们的不执着里有一种放任，我们学法不执着看到什么，不是不要看到。如果我们有学法学了就行了的想法，那我们就把自己定在了走形式上。所以我们往往维护的是学法形式，漏掉了学法没达到目的上的查找。感到对转法轮认识上去，就是心性提高，进入那种状态后，学法没困过，因为那种状态对转法轮的认识是生命的，学法时的感受是走进宇宙，走进法中。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到，什么都是生命，什么都是活的，你认为的有机物，那是在这个空间中显现出生命迹象。你认为的无机物，钢、铁、石头、水泥、电子，它不在这个空间显现它的生命迹象，仅此而已。我们悟到打印机有生命， MP3 有生命。当我悟到转法轮涵盖了一切有机无机、有形无形的生命，宇宙天体一切都被转法轮所涵盖，想到书中层层叠叠的佛道神，想到书中的法轮，想到书中师父的法身，想到书中封面的三个字转法轮，我感悟到了佛法的无边，自己太渺小了，根本没有那种思维去想象这本书。想到这儿，觉得脑子闪了一下，其实就是一瞬间就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以前学法，觉得书中的白纸黑字像一面墙把我挡在外面，之后学法是我在书中在法中。看到同修对大法书的态度，我感到问题在这儿，觉得同修对转法轮宝书认识不到位，多学多少小时起不了根本作用，所以突破不上去。我们知道一切都得从法中得到，在法中才能提高，学好法是最重要的。那么怎么样学好法？我认为我们的找自己应该始终围绕这一点，把握住这一点，就是暂时没找到原因，这个根本认识不能偏离，拿做事当修炼，我认为是根本认识偏离了。偏离后做事中的找自己其实是向外找中的向内找，不起根本作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认为自己修得很好了，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同化法。 以上是我在学法方面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批评指正。
撒谎的危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大法小弟子，是开着修的。我看见有一个撒谎的小弟子，空间场出现了很多的大蛇，他一撒谎大蛇就咬他。我很多次劝他不要再撒谎，可是他不听。另外空间脸上还戴着面具，我看见他每次撒谎时，师父都在另外空间打他的屁股，有时还揪他的耳朵，可是他屡教不改。师父说他再这样下去就完了，就回不去家了。他才70分。撒谎的弟子世界中的一些众生在悬崖边准备跳崖，他们在帮助他们的主承受业力。撒谎的弟子因做不到真善人，一层空间会在地狱中销毁。还有的弟子撒谎做不到真善人，他的母亲替他承受业力去世了。不同化真善忍是回不了家的。有的同修竟敢在师父的法相面前信誓旦旦，甚至鼻涕一把泪一把，说的都不是如何向内找，都是别人的不是，实际上是在撒谎。他的空间写的都是骗人，他们看不见师父的存在就敢撒谎。有个菩萨在他说话的时候都在捂着嘴笑话他，说这样的弟子做不到真善人，不返本归真怎么回家。我曾经发现他的一层空间已经被关在地狱里的铁笼子，后来悟到邪党文化讲的是假恶斗，做不到真善人就等于与邪党同路，就站到邪党那面去了。师父说同化真善人就能回家，我觉得做不到真善人就是在走邪路，就回不去家了。他们太可怜了，空间场布满了邪恶，邪恶还说他们真好控制。撒谎看似小事，却因为撒谎回不去家就太可悲了。师父点化不改掉撒谎的坏习惯，什么事情都不会顺利的。撒谎还关系到常人的一生的幸福，所以大法弟子都不要再撒谎了。
万事万物为法来，三，让文字和数据成为解体邪恶的法器。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空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有生命的，是层层层层另外空间生命的一个载体。我们的文字组成的文稿，它也是我们修炼心性的体现。我们常讲，用大法归正一丝一念，这一丝一念到了文稿里，就是一个字、一个词或一句话，一个或几个段落，一篇文章，到了人的身体上，就可能是人的行为，落到你周围的空间场，就是你看到的立体电影的一个组成要素。所以说和人或物有矛盾时，或看到什么，一定要找自己的原因。邪恶时时刻刻都在关注大法网站，因此我们弘扬大法，揭露邪恶的文字就成了救度众生、制袭邪恶的法器。整理综合法轮功学员遭迫害调查报告。几年前我来到一个城市居住，这个城市是个中等城市，当地法轮功学员十几年来遭受中共邪党迫害很残酷，各区县迫害真相散见于明慧网报道的讯息中，具体数据模糊不清，由于无人整理，就是当地法轮功学员每年被迫害的宗数也没有。我决定为当地整理13年来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综合性报道，让数据说话，并确定 定了文章的主线，群体灭绝，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随意侵犯人身自由，绑架，非法劳教，非法判刑，骚扰，跟踪，监控，经济迫害，抢劫和敲诈勒索，精神迫害，暴力强制洗脑，肉体迫害，酷刑折磨，综合迫害案例，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案例分析。确定完写作主线后，我就开始从明慧网收集材料了。明慧网是我们大法弟子反映被邪恶迫害情况的主要交流平台。这些年，除了及时报道大法弟子的反迫害情况外，早些年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也陆陆续续揭露出来了。虽然就整个迫害情况来说是冰山一角，但也基本上反映了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惨烈程度，不漏掉任何一个讯息。首先，从明慧网收集当地的资料，除了用当地地名搜索外，为了不漏掉任何讯息，用当地的县名又搜索了一遍，因为有些讯息没有写全地市的名称，收集的当地资料约120多万字。接下来便是从这些材料中挑选写作所需要的素材了。迫害致死情况、被绑架情况、被敲诈勒索情况、被劳教判刑情况、酷刑种类情况、迫害法轮功人员遭恶报情况、各种案例、经济迫害、酷刑迫害等等，就像从沙子中挑选你所需要的石头子一样，因为一次就把需要的素材全挑出来是做不到的，往往是顾东顾不了西，肯定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就一遍一遍的筛选，一个专题就过一遍。比如要筛选被绑架内容的，就不管酷刑内容的；要筛选酷刑内容的，就不管遭恶报情况的。当实际操作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我就想，这个项目要是有5个同修一起做，就很轻松了。可是条件不允许，把明慧网上所有当地的内容搜索出来并粘贴到 Word 文档就需要很长时间，再一遍一遍筛选出所需要的数据还是需要很多时间，这样我就一头扎进去了。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每天在电脑上要花费8到10个小时的时间，那段时间一想到一看到电脑就恶心，根本不想往那个电脑椅子上坐，但又一想揭露邪恶制止迫害这个事情不会有错，这个看到电脑就恶心的生命不是我，一上电脑就什么都忘了。数据分析将邪恶分类曝光，筛选出需要的内容后就开始统计汇总单项数据了，这是个细致而繁琐的工作。为了不至于出现错误，除了在 Excel 表格计算时进行必要的校核外，还用其他方法进行校核。当地邪党人员残酷迫害大法弟子，使用了各种酷刑，我就想我要一样不漏地揭露出来。首先是分类，共分了12类，如酷刑一，各式各样的用手脚拳头毒打；如酷刑二，形形色色的棍棒鞭打类，每类再有好多种小类，如形形色色的棍棒边抽打，里面按材质分为木质、胶皮、金属，按打击部位、头部、胸部，一个部位算一种，用表格形式呈现出来，不用多说什么，邪恶被揭露的体无完肤，丑恶嘴脸曝光在世人面前，就是说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只要对大法弟子一有动作或拿什么东西用什么刑具，都不会出了这个类型和种类。对邪党抢劫法轮功学员的物品进行分类，生产生活资料、家电家具、交通工具、学员用品、贵重物品、现金、金银首饰、各类证件几大类，达184种。汇总不同区县法轮功学员历年被敲诈勒索金额，历年出现的市级、区县级、乡镇级和单位村邪恶洗脑班的实践名称，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洗脑人数，将遭恶报情况统计分类，部门、年龄、性别、遭恶报种类、死亡类型，去除人心。在搜集各类素材时， 会为中共协党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气愤不已，常常是流着泪收集资料，因为如果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阅读大量的迫害案例，人的一面是要承受很大压力的。在相对短时间大量接触、收集、阅读当地酷刑案例，很多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大量酷刑的详细叙述描写，我心跳加速，喘不过气来，常常是泪流满面。虽然这些酷刑平时也知道，并且自己也曾经被非法判刑入狱被迫害过，但还是有些承受不住了。我知道不能用人心对待，要去掉对同修的情，不能看成是人对人的迫害，用人心对待，这个项目是不能完成好的。在进行恶报案例整理分析时，看到恶人遭报，实在是心里有些痛快，可又一想，这哪像修炼人呢，一点慈悲没有，他们是可怜的生命，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圆融未曾见过面的同修，数据的整理也是一种繁琐而细致的过程，只有完全放下自我，无条件去配合从没见过面的同修，才能更好地完成作业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当地也有些县局部实践统计过迫害数据，和我从网上精心精细统计出来的有些矛盾，对不上，事情陷入僵局。回来我想，他们对当地情况最了解，通过在明慧网上从不同角度考证，以他们的数据为主，我统计的数据作为补充。再就是在文字上，一开始我就想以我的风格为主导，后来发现很费劲，好像和什么拧着劲，项目受阻，人也精疲力尽。后来我就想，无数个没见过面的同修，通过明慧网在艰苦的环境下写出了这些讯息，有的用自己的经历揭露了邪恶的迫害，如果我到实地去采访，也找不全这么多人，还得记录。而现在他们已经把文字摆在我面前了，这个项目的真正作者是他们，我只不过是放下自我去圆融一下罢了。放下自我之后，通过巧妙的应用编辑、修改、整理，按照文稿主线构架文章，制作精美的图表，文章很快就完成了。不需要多说什么了，数据会说话，不同区县被迫害致死、被非法判刑、劳教的照片、数据和名单，协党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数据名单，从法轮功学员家抢走的物品种类、敲诈勒索金额数据，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12类100多种，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人员数据分析和案例，追查国际追查的当地逃犯，不需要细看，粗粗一览，中共邪党的罪恶和迫害善良的结果便呈现在读者面前。大法弟子生命存在的意义，即便这样，全稿完成之后，我没有任何轻松，相反，心情十分沉重。一是觉得，如果我们个人修炼不到位，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就做不好三件事。再就是，感觉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还有很多众生还没有了解真相，还处于邪党的谎言之中。我觉得我们大法弟子是应该为不了解真相的众生而存在于世上，这是大法弟子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调查报告很快在明慧网发表了，据明慧网后来发表的文章，有同修阅读后在此基础上有写了导读性文章，有同修读完后感到震惊，迫害之残酷，认为此报告将邪恶曝光的体无完肤，大白于天下，建议向当地世人散发。有同修写评论文章时引用了此报告的数据，这个调查报告发表后的当年到现在，当地法轮功学员遭迫害、被绑架人数急剧下降，被劳教判刑人数趋于零。当然这是海外和当地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结果分不开的，但文字和数据成为解体邪恶的法器，有力地制息了邪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想到当初通过网络传播真相资料的时候，想到还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我想如果网民每一个信箱都能收到一封真相信就好了。后来发现永远也实现不了，每天就是发6000个邮件，3亿网民也要发140年呢。 所以现在看来是不只是做事求大，心里真是有些急啊，同时也发现并去掉了自己做事做大的执着。浩瀚的宇宙，我们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粒子，师父在把握着一切，我们只能用纯净心态去救人。从那以后，我觉得不管做什么救度众生的项目，不论大小，都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有始有终，尽量做完美。每当读转法轮的时候，师父说，在高层次中修炼，要讲一个专一的问题，要把住一门去修，修炼哪一门，一定要把心放在哪一门上，直到在这一门中开功开悟，你才能转入别的功法再修，那是另一套东西了。十多年来，对这段法心里很疑惑，师父为什么讲这个？宇宙大法包括了一切，我们对大法很坚定啊。现在我对这个法理有了自己更深的认识，万事万物为法而来，一切文化的表现都是不同天体生命特性的展现。我们在工作中或正识法的项目中，心性提高的同时，也救度了这些天体体系的生命。只是我们要尽心尽力，踏踏实实，完完整整，有始有终，圆圆满满地完成这个项目，才能救度了他们。大法的法理，师父会将那个生命体系最好的东西给予我们，神运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事实动态跟踪统计整理汇总有关数据，做完这个项目，我就想，这些项目统计的工作量很大，是因为日积月累的堆积。十多年的数据，如果摊到每一天，工作量就很小了。从那以后，我每天阅读明慧网文章时，顺手把大法弟子被迫害、绑架、洗脑、庭审和判刑、恶人遭恶报的有关信息数据择录出来，每个月整理一下，半年过去了，再加整理、剔除重复、统计、制作图表，便有了上半年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统计。到了年底，根据全年最新数据，做出相应的文字报告，其他实践则根据情况适时做出文字报告。1996年，我刚得法时，激动不已，知道了人生存在的意义在于返本归真。风风雨雨18年，摔了很多跟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走到了今天。我知道了自己的使命，为不明真相的可救度众生而存在。我们要把师父大法给予的真、善、忍的无量慈悲再传给不明真相的众生。师父在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说，所以在讲清真相中，不要等，不要靠，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是给未来创造历史，所以每个人除了参加集体活动外，都在主动地找工作去做，只要对大法有利，都要主动去做，主动去干。大法之大，赋予了我们无穷的智慧和能力，只要我们心系众生，按师父要求的去做，新宇宙的法理就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天国的亲人在找我们。一次，我在梦中观看星空，看着看着，星星开始蠕动，动来动去，最后组成了几行字。当时在梦中记得非常清楚，字的旁边还出现了两个人，都是男的，50多岁的样子。其中一人指着我，对着另一个人笑着说些什么，我没听清。醒来后，我回应星星组成的那几行字，只记得最后一句，这个人原来在这儿啊，这是天上的神都在找我们，盼我们回归。这让我想起来一位同修以前给我讲过的一个他的梦境，他被非法迫害在监狱时，住在2楼上铺，有一次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梦。一个另外空间的小男孩，5、6岁的样子， 穿着兜兜，梳着发髻，一趴门看看同修，对外边说：“他在这儿呢。”说完就跑走了。同修下床追了出去，来到院子里，那里还有三个小孩，也是另外空间的小孩。同修来到刚才趴门的那个小孩面前，对他说：“德根，你母亲还好吗？”那个小孩低着头，眼睛看着脚尖，羞答答地说：“还好。”听了同修讲的这个梦，我当时就半开玩笑地说：“那个德根是你天国世界的儿子，你下世前是他的父亲，现在天国的亲人都知道正法要结束了，你天国的亲人派孩子来打探你的消息，盼你回归啊。”同修笑了，也认为是这么回事儿。这让我联想到，等我们回天国之后，亲人围坐在我们身边，打听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事，我们那时该不会有遗憾吧？这让我更加坚定，修好自己，多救众生。我们一定要达到法的标准回去，兑现誓约，随时回天。
妒忌从一件小事说起。妒忌心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应该去而又不好去的，哪怕是为了证实法也会出现矛盾。一山不容二虎，那是常人，大法弟子不应该是这样的。有一次在一个证实法的项目中，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当时冒出的想法却是从心里希望和我水平差不多的那位同修的意见也不要被采纳，否则就心里不平衡。当然结局是很明显的，那位同修的意见被采纳了，现在也知道为什么了，也许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来去掉我的妒忌心。向内找，自己也不相信修炼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有那么严重的妒忌心。常人常讲同行是冤家，我怎么和常人那么相似？这么多年白修了吗？对我来讲，这件事是个好事，让我能够认清自己的执着，才有机会提高上来。我当时就想，既然这位同修做得比我好，那我就去做别的项目，同样是证实法，做什么不是做？放下这颗心以后，自己感觉轻松了。回家的路上，一个声音告诉我，放下了这颗心，那么你还可以继续在这个项目上做，毕竟你在这个项目上是有能力的，之前是因为有妒忌心，现在没了，继续做吧。自己想想也对，现在我还在那个项目上，只是去掉妒忌心后比原来顺利多了。在古代妒忌心也是很常见，最常见的是申公豹和姜子牙，孙膑和庞涓。作为最神圣的大法修炼，不正是要突破这个东西，给未来留下一个表率吗？说大法弟子是开创，不也包括这些方面的改变吗？现在我特别注意这位同修的意见，多看他的意见和我的意见的区别和好处，从而提高自己。突破一山难容二虎，也只有大法弟子。
寻找修炼如初，师父新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发表后，和我们一起交流的同修觉得自己欠缺的就是修炼如初的劲头，同时也很苦恼，怎么样才能找到修炼如初的感觉？每天也想好好学法，可是忙着每天的生意，生活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总还是觉得不对劲，觉得不应该如此，也很郁闷。我和这个同修有相似之处，虽然也明白自己的来到世间的使命，自己应该是什么状态，也很想突破，可是结果总是不如意。 我现在除了加强学法，我就把修炼如初当作是自己的一个目标，每天对照，看自己每天三件事和练功做得如何，还欠缺哪些，第二天再改进，再做得更好。这也许是我这个笨鸟的一个方法，我希望自己不断突破，做到修炼如初。
修炼故事，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那是在2005年，我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一次邪恶组织办学习班，在操场上练队形做操。我想我是修炼人，我不做操，就站在那儿。我的心里很稳。恶警一看，几十个人齐刷刷做操，就我一个人在那儿站着，气得大声喊我的名字，让我出去站大墙边罚站，不许我动。当时正是七八月份下午两三点钟，头上太阳晒得正毒，身后高墙被烤得很热，高墙的热度又烤着我，脚下水泥地都烫脚。我当时看到这些，心里就有点犯愁了，有点担心自己能不能扛过去，这也太热了。这时八九个年轻的警察过来，对我这个50多岁的人大声叫骂、训斥、挖苦、奚落。面对这些，我内心却非常平静沉稳，什么也不往心里去，依然面带微笑，不为所动。不知道什么时候，头上一片云遮着我，像凉棚一样为我遮挡太阳，而其他地方还是那样骄阳似火，唯独我的头上专门多出这么一片云，这样一直持续到他们做操完毕，我还是那么凉爽。当时心里非常感动，师父在呵护弟子，这么无微不至。这些年我时不时地想起来，每每都非常心怀感恩，谢谢师父时刻呵护着弟子，弟子真切地感受到大法的超长。还有一次邪恶考所谓的所规所纪，单个儿叫去背，那次很邪恶，有的刑事犯吓得站不住都晕倒了，被人给架回来的，有的大法弟子被迫害，晚上脱衣时因为不让我们说话，同修只用眼睛向我示意，他腿上的皮肤一块块的黑紫色，我知道这是同修被迫害的结果。当时还没轮到我，我心里也产生了压力，可我心里明白就不能被那东西，不能入脑，那些管制罪犯的条文与我这个没有任何错误的修炼人没有关系。当我升起这个正念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师父为我化解了这一难。所有人都过筛子，全大队唯独把我漏掉了，没人点我名。过了几天，有个小警察突然想起来这个事情，也只是提了两句，就不了了之。我体会到，时刻记着自己是修炼人，师父就会帮我们，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呵护着。多少年来，不论弟子是否精进，不论弟子做得如何，慈悲的师父都不会落下弟子。当我写这篇稿子时，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泪。再次谢谢师父，没有师父呵护，弟子走不到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写出来这两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以见证大法神奇与超常，留给未来作为记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